欢迎收听由奈斯博作品《五芒星》。第54集。5:30，店门打开，罗杰带着希望抬头看去，一个身穿皮夹克的男子站在门口盯着罗杰。罗杰摇了摇头，男子迅速环顾店内，用手掌在喉头比了个杀头的手势，然后转身出门。罗杰的第一念头是跑出去问他那个手势是什么意思，是表示他们要终止行动，还是托马斯？手机响起，他从口袋里拿出手机，他没出现。一个声音说，这不是那个皮夹克男子的声音，也绝对不是哈利的声音，不过这个声音有点耳熟。我该怎么做？罗杰平静地问。等到8点，那声音说，如果他出现，就打你手里的那个电话号码，行动必须继续。
托马斯，
只要你照我们说的话做，你弟弟就不会有事。另外，这件事最好不要泄露出去。
当然不会，我……
晚安，钱灯。罗杰把手机放回口袋，举起酒杯猛灌啤酒，然后放下杯子，不断喘气。8点，还有2.5小时。
我说什么来着？
罗杰转过头，看见红发女子就站在他身后，对酒保伸出食指。酒保不情不愿地站了起来。
你刚刚说别人是什么意思？
罗杰问。
什么别人？你说希望看到的人不会出现，来的总是别人。就是你得凑合的人，亲爱的。 什么意思？ 就像你和我这种人。
罗杰转过了身，红发女子的语气不夸张也不热切，带有一丝认命的意味，她的声音中有某种她认识的东西，某种亲切感。现在他看得更清楚了，他看见他的眼睛和红唇，他绝对漂亮过。
是你的情人打的吗？
罗杰问。他仰起头，突出下巴，看着正在替他倒啤酒的酒保。
我想这不关你的事，年轻人。
罗杰把眼睛闭上片刻，今天是奇怪的一天，他一生中最奇怪的一天，没有理由到了现在就变得不奇怪了。
有可能关我的事，
他说。他转头对他投以锐利的目光，罗杰朝他那桌点了点头。
从你带的那个包大小来看，他应该已经算是前任了。如果你今天晚上需要地方睡，我家还挺大的，有一间客房。
好。
真的？
他语气轻蔑，但罗杰注意到他脸上的表情改变了，变得好奇。
去年冬天，我家突然变大。
罗杰说，
我还得在这里等上一阵子，你如果愿意陪我的话，我请你喝酒。
他说，
我们可以一起等上一阵子。
等那个不会来的人？他哈哈大笑，笑声听起来甚是悲凉，但至少他笑了。史文坐在椅子上，看着窗外的草地。
也许你还是应该去一下，
他说。
那个记者说不定只是下意识那样说，又不代表什么。
我不这么认为，
哈利说。他躺在沙发上，若有所思地看着烟雾呈螺旋状飘向天花板。
我认为他是下意识地在警告我。
只不过因为你在电话里说的是优秀警察，而那个记者说的是警监，不一定表示他已经知道你说的人就是汤姆， 他可能只是猜想而已。
他是说漏嘴了，除非他的电话被监听，他想用这种方式来警告我。
你也太偏执了吧，哈利。
也许吧，可是这并不表示
他们没在追捕你。好吧，算你说的对，不过你一定还有其他记者可以联络吧。
没有一个是我信得过的，再说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再用这部手机打电话了。事实上我想关机了，手机的信号可以用来追踪我们。
什么？汤姆不可能知道我们在用哪部手机吧？
这部爱立信手机的绿色屏幕灯熄灭，哈利把手机丢进外套口袋。舍恩，你显然不太清楚汤姆的能耐。我跟我那个出租车司机朋友说好了，如果没事的话，五六点之间要打个电话给我。现在已经6:10了，你有没有听见电话铃声？
没有。
这表示他们已经知道这部手机，它越来越逼近了。史文呻吟了一声。
哈利，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一句话喜欢讲很多遍？还有，我突然发现你好像并没有在努力帮我洗清罪名。
哈利吐出一个大大的 O 型烟圈作为回应。
我怎么觉得你希望汤姆找到我们？你做的这些都只是固步一阵，为的是让他们认为我们在努力躲藏，好让汤姆乖乖中计来这里找我们。
很有意思的想法，哈利喃喃地说。
挪威磨坊的专家证实你怀疑的没错，
贝亚特对电话说，挥了挥手请侯勒姆离开办公室。他从咔嗒声听出哈利用的是公用电话。
谢谢你的帮忙，
哈利答道，我需要的就是这个。
是吗？
希望如此。
哈利，我刚刚打电话给奥利西芬森，他非常担心。他不只是替他儿子担心，还替他的房客担心。他房客去山里过周末，到现在都还没回来，我不知道该跟他说些什么。
说的越少越好，事情很快就会结束了。
你真的能保证事情很快就会结束吗？
哈利笑了几声，仿佛机关枪的干咳声。我拍胸脯保证。对讲机发出吱吱声。
你有访客？
接待员用鼻音通报。现在已经过了4点，负责通报的可能是女性保安人员。但贝亚特注意到，就算是赛科利达公司的保安人员，只要一坐进前台，说话好像也都会带着鼻音。贝亚特在面前那个年代颇为久远的方盒形对讲机上按下按钮。
不管是谁，都请他稍微等一下，我正在忙。
可是他……
贝亚特关上对讲机。
真麻烦。
除了电话里哈利的呼吸造成的杂声外，贝亚特还听见汽车停下，引擎熄火的声音。此时他注意到办公室的光线发生变化。
我得挂电话了，哈利说。时间越来越少了，我可能还会打给你，如果事情照我想的那样进行的话，可以吗，贝亚特？
贝亚特挂上电话，朝门口望去。
怎么？
汤姆说。
不跟好朋友说再见吗？接待员没叫你在外面等吗？
他说了。汤姆关上门，拉下白色百叶窗，百叶窗遮住了面对开放办公室的玻璃窗，然后他绕过办公桌，站在贝亚特的椅子旁，看着桌面。
这是什么？
他指着桌上两片相叠的载波片。贝亚特开始呼吸急促。
实验室说那是种子。
汤姆把手轻轻放在贝亚特的脖子上，他全身紧绷。
哈利跟你就是在讨论这个。
他用手指抚摸他的肌肤。
住手！
他极力忍耐道，
把你的手拿开。
哼，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？汤姆微微一笑，举起双手做投降状。
你以前很喜欢这样的，贝亚特。
你有什么事？我来是想给你一个机会，我想我欠你这个人情。
是吗？什么人情？
贝亚特朝旁边仰起头看着汤姆，汤姆舔舐嘴唇，俯身靠近他。
你以前提供给我的服务，服从，还有你那槟榔紧实的小穴啊。
贝亚特挥出一拳，汤姆在空中抓住他的手腕，把他的手腕扭到背后，随即向前推出，动作一气呵成。贝亚特倒抽一口气，跌出椅子，额头撞上办公桌。哈利喘息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。
我给你一个机会保住工作，贝亚特。我们知道哈利用他那个出租车司机朋友的手机打电话给你，他人在哪里？
贝亚特发出呻吟，汤姆把他的手臂扭得更高了。
我知道这样很痛，
他说。我也知道不管我弄得你多疼你都不会说，所以这只是出于我个人的乐趣。
还有你的。
汤姆把鼠膝部推向贝亚特的肋骨，血液冲上他的双耳，他瞄准位置向前扑去，头部啪一声撞上塑料对讲机。
请讲。
那带有鼻音的声音说，
立刻叫侯罗姆进来。
贝亚特呻吟一声，脸颊抵住吸墨台。
来这种。
汤姆犹疑片刻，放开他的手臂。贝亚特直起身来。
你这个王八蛋，
他说，
我不知道他在哪里，他也绝对不会让我陷入这么艰难的处境。
汤姆瞪着他，观察他。就在此刻，贝亚特发现一件奇怪的事，他不再害怕汤姆了。汤姆想让他觉得他比以往更危险，但他的眼神里有一种他从来没见过的焦虑。他乱了方寸，虽然只有区区几秒钟，但这是贝亚特第一次看见汤姆失去掌控力。
我会再回来找你的，
汤姆轻声说，我保证，你知道，我说到做到。
这是怎么？
侯勒姆话没说完，就赶紧避到一旁，让行色匆匆的汤姆离开办公室。
五芒星，作者尤奈斯伯，演播零七，由博吉星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